我出生在台湾，年轻时想去学神学，婚后却灵命低落。后来我去东莞发展，心灵很空虚，对那些诱惑男人的罪一点抵抗力也没有，身体也因为各种的应酬喝酒被搞坏了。因病被公司辞退后，等待新的面试结果时，我问神，在大陆我能为你做什么？我带着吉他走进一间小小的教会，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亏欠与感恩让我在东莞服侍15年。口述荣哥，采访恩轩。我出生在台湾苗栗苑里镇，家就住在圣教会教堂旁。当时大我3岁的二姐头部长满了疮，妈妈焦急如焚，四处求医问药无效，转而去庙宇烧香祈福也无果。教会的女传道看见我们家的景况，就对母亲说，儿仔，求主怜悯你哦，你不用这样东奔西跑，只要向那位创造天地的真神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就好了。传道人当场带着妈妈祷告，奉主名宣告我二姐头上的疮必得医治。令人惊奇的是，病况真的逐渐好转，那是我们家第一次经历到祷告的真实与力量。妈妈因此信了耶稣，性情也随之转变。原本她与脾气暴躁的爸爸经常争吵，有时因此还会被家暴。信主后，两人的争吵变少，连父亲的怒火也慢慢地平息了许多。1958年我3岁时，全家搬到台北内湖，一家9口人挤在四合院角落租来的一个小房间里。我从小跟着哥哥姐姐去教会主日学，在那里听圣经故事，唱诗歌，吃糖果饼干，领美元奶粉。那时候的主日学没什么系统性的教导，但神透过诗歌和故事，慢慢地在我的心中播下福音的种子。父亲受教育不多，靠劳力为生，终日辛苦操劳，却不幸在我8岁那年中风脑出血，因家境贫困医疗落后，卧床2年之后在我10岁时去世，年仅58岁。妈妈比爸爸小9岁，没受过教育，49岁就守寡了。那时候大哥已经工作多年，但因为有赌博的恶习，不常拿钱回家。二哥刚退伍，开始工作帮忙养家。三哥16岁刚上商业高中，半工半读减轻家里的负担。二姐13岁直接去打工，后来半工半读完成了高中学业。最小的妹妹才6岁，我也在念小学。妈妈为了补贴家用，帮人家洗衣服做鱼丸汤去卖，全家大小一起撑起这个家。19岁那年的暑假，我真正的遇见了主。在台北打工的我，傍晚散步时偶尔路过一个小教会正在查经。聚会结束时，我向牧师提出许多疑问。什么是重生？ 什么是救恩，什么是罪，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。牧师耐心地解释，原来神爱我们，他道成肉身，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，为要洁净我们的罪。那一晚，我第一次真正悔改，接受主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。信主后，我热心服侍。20岁在屏东服兵役时，积极参加青年团契、圣歌班，还常常带领儿童布道。大理有一群火热追求的年轻人，带动了我对神的渴望。几位团契成员陆续进入神学院，我也感受到了神的呼召，想走全时间释放之路。退伍后，我就对家人说，我要去读神学院。妈妈却劝我，你先插班读大学，毕业后再去神学院。二哥则用缓兵之计，你先工作一年，一年后若仍有负担再去不迟。我听从建议，决定先工作一年，然后就一直工作下来，再也没有读成神学。虽然没有走上全职道路，我却热心教会的服侍，带领少年团契和诗班。从国中到高中，每周六周日我都带着吉他，陪伴那群青少年成长。每个主日，我们的少年诗班与成人圣歌班一同献唱。7年的时光让我积累了不少带诗班的经验。26岁结婚后不久，我的大女儿出生。当时每个主日早上8点，我会早早地到教会带领年轻人1个小时查经，50分钟练诗，10点准时参加主日敬拜和献诗。可太太的意见很大，她得一早自己准备奶瓶、尿布，带孩子出门，常常手忙脚乱。她的不满越积越多，我只好辞去所有服侍，回到家里。从此，陷入整整10年的属灵低谷。那段日子，我几乎没有属灵追求，生命停滞不前，甚至倒退。我的脾气变得暴躁，常常大声责骂孩子，甚至动手打他们。与太太的争执也越来越频繁。她一度想过离婚，我靠着不断道歉、写卡片挽留婚姻。1998年，我前往大陆发展，进入广东东莞一间鞋厂担任业务经理。因为职务的要求，我不得不入乡随俗，频繁喝酒应酬。几年下来，肠胃彻底被搞坏，我得了胃溃疡和食道反流，免疫力下降，体重从124斤骤降到102斤，骨瘦如柴，每况愈下。虽然大女儿和儿子也开始赚钱了，可是他们吃住在家里都是月光族。小女儿正在读私立大学，当时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胃癌，父亲早逝的阴影压在我心里，我怕我随时会死掉，也怕自己一旦倒下来，这个家将无以为继。我心里常常很惶恐，去看中医，医生把脉之后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心里好像有一块石头掉不下来似的。日本公司的老板给了我38天长假，让我回到台湾休养。可7月中旬一回到岗位，又因压力太大胃病复发。到了9月底，我再次向老板请假，老板却对我说，你回台湾去吧， 我觉得你已经不适合这份工作了。就这样，我被辞退了。离开办公室那一刻，我心里反而释然了。最糟的状况已经发生，也没有更坏的事可怕了。我对主管说，我一定会把身体养好，然后再回到鞋业界。隔天我搭机回台湾，一回到家，我就向神认罪悔改。在东莞工作的十年间，我从未寻找教会聚会，也没有读经，我的心一直远离神。只有回台湾休假时，我才会去教会。可是一去到大陆，我对罪的诱惑一点抵抗力都没有。在大陆的那些年，我的心灵非常空虚，人在东莞，加上商场应酬的风气，所有男人可能落入的试探，我都未能幸免。我深感痛苦与愧疚，觉得对不起我的姐妹，对不起神，深深的罪恶感笼罩着我。休养了半年后，2007年12月，太太陪我再度来大陆找工作。当时大陆鞋业蓬勃，但找了3个礼拜一无所获。我开始怀疑，是不是神要我彻底离开这一行。人还未从疑惑中走出，就接到了三哥因意外跌倒颈椎断裂身亡的噩耗。兄弟姊妹七人就这样少了一个，我很伤心，感慨人生的短暂和无常。三哥的告别仪式结束后，我又去大陆打包行李准备回台湾。好朋友请我吃饭，问我未来的打算，我说回台湾。他笑着说，回去喝西北风啊，50几岁的人只能去当保安了。我回答，我相信神的带领。朋友嗤之以鼻，因为他不信上帝。但谁也没想到，第二天他出差去一间鞋厂的时候，碰见我以前在美商公司的技术主管。朋友随口提及我正在找工作，主管一听我的情况后，就说他们正缺这样的人才，要了我的联系方式，约我下周一面试。在等待面试前一天的主日，我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一间大陆的家庭教会。这间教会是我在日本公司同一个部门的前同事介绍的。她是一位姊妹，知道我也是基督徒后，她曾经邀请我参加教会的圣诞晚会，我没有去。后来周日去过一次，教会租了一个社区的店面，很小很窄，大家坐着塑胶板凳，唱的是1050绿色歌本。我们在台湾的教会都是唱五线谱，坐长条凳。教堂虽不是很大，但是比较规范。我心里有偏见，觉得大陆的教会太业余，之后就再也没去过。等面试的时候，我再次想起了那间小小的教会。我主动打电话给那姊妹，因为我早就忘了去教会怎么走。我清楚记得，那是2008年的第4个主日，我人生第一次真正的参加大陆教会的主日崇拜。那天有几位弟兄热情地跟我打招呼，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被触动了。面试完，技术主管说你要等1个月，在等待结果的日子，我重新租了房子。这期间我开始祷告， 思想神的心意。过往的日子实在太亏欠神。我祷告说，我本来说要回台湾服侍台湾的教会，现在你仍给我来大陆面试的机会，虽然还没有确定结果，但我愿意顺服你的带领。如果工作有结果，求你告诉我，让我清楚在大陆我能为你做什么。就在那时，有个声音清晰地出现在我心里，你可以在大陆服侍啊。我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，我才不要在大陆服侍，要服侍就回台湾服侍。但最终我决定顺服，我开始固定参加聚会，耐心等待结果。一个月后，面试结果下来，通知我2008年4月1号正式上班。在这家公司，我一待就是15年半，直到2023年9月底退休回台湾。我也顺服神的带领，在这间教会委身服侍了15年半。2008年五一劳动节，教会举办户外活动，唱诗环节中有人代唱一切歌颂赞美，但全场只有干唱，没有伴奏。我心想，下次我带吉他来为大家伴奏。隔周主日聚会后，我提出建议，问是否愿意聚在一起唱诗歌，结果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响应，有年轻人，也有一位80多岁的老姊妹，个个满脸喜乐，放声欢唱。圣诞节将近，教会计划举行报佳音布道，要走访3个小区，发单张，唱诗赞美。我们招募了23位弟兄姊妹负责赞美，另有60多位负责发传单。我们练习了5首歌，连续3个晚上唱诗传福音。2009年，教会一对新人结婚，盼望透过婚礼传福音。我们的临时诗班受邀参与，在婚礼中献唱了3首诗歌。事后，有人提议正式成立诗班，教会同意，诗班就这样成立了。没有计划，没有策略，只是一把吉他，一群愿意歌唱的心。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敬拜主，没有钢琴，没有服装，也没有声部划分，但有心灵诚实的敬拜和灵里的火热。后来教会购置场地，我们搬进了宽敞的新址，神开始感动一些音乐老师参与服侍，有人担任声乐训练，有人弹钢琴，诗班也慢慢从1声部进展到4声部。我原本不会指挥，但为了诗班发展，我开始摸索怎么指挥。15年来，神不断地把各样同工带到我们中间，诗班人数逐年增长。在我要退休的最后2年，神也预备了接班的指挥，让服侍可以延续下去。回顾过去的岁月里，我不止一次犯罪远离神，但神没有离弃我。2013年，我写了一首歌，名叫《浪子的独白》。这首歌其实是我心底的忏悔和呼求。我写道，我本是个罪人，不配的人，但神将我从罪恶里释放，领受神的救赎和恩典。我要一生一世跟随你，荣耀你。牧师说我殷勤，有忠心，有坚持到底的心。其实坚持的背后，一是对神的亏欠，亏欠推动我更坚定地服侍神。 二，是对神的感恩，感恩让我用服侍去回应他的爱。退休至今近两年，我有了更多时间陪伴太太、儿女和孙子，和家人有了更多交流。我与妻子目前一同参与教会圣歌班服侍，每周五我还负责长者团契的诗班训练，每周三则参加长者月龄活动。此外，我也报名参加了幸福门徒训练系统学习，目前已完成养育班、门徒班，接下来还有苗圃班、精兵班、再生产班。我渴望把这一套完整的学好，实际操练，去传递基督的爱。如今，我已年过七十，我祈求主帮助我在余下的日子里努力学习敬身，带领家人和家族的亲人都归向主，让我的全家能一同服侍主。
我愿是个老